西半球的第一所医学院成立于费城，最初被称为费城学院，及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由威廉·西蓬和约翰·亨特的另一名学生约翰·摩根共同创办。费城坐拥美国最古老的医院，也拥有第一所医学院，以及第一所天才学会及美国哲学学会。虽然费城是美国现代外科发展的摇篮，但是可以说，约翰·亨特才是新大陆解剖学和外科学之父。亨特从荒郊渔人到解剖圣人的神奇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全心全力地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盗尸、解剖和传授。一代又一代医学生沿着前人的脚步来到伦敦，他们立即为亨特平易近人的天性所深深吸引。他一边喝着酒，一边讲着自己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开怀大笑。但是成功不只来自他和蔼可亲的天性，他执着地寻找着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真相，这带领他系统地质疑每一种既定的实践方式，提出改进方法的假说，并通过严密的观察、调查、研究和实验来测试这些方法是否有效。要想让外科这样的以手术为基础的科学取得真正的进步，约翰·亨特需要大量的病例。尽管大都市日益增长的人口让各种疾病也集中起来，但如果不是其他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他也很难成为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战中，英国和法国与海陆交战七年之久。1763年，这场战争以英国掌握霸权和法国的衰落告终。在战争的第五年，也即1761年，英国负责战事的大臣老威廉·皮特决定将兵力集中在法国的西海岸和贝尔岛。在此几个月前，1760年秋，约翰·亨特被任命为军医。他遵循了希波克拉底的古老智慧，想当外科医生的人应该到战场去。登上医疗船贝蒂号的约翰·亨特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悲惨的灾难。经过一周的海上航行，贝蒂号抵达法国大西洋沿岸，第一场攻击也惨烈地开始了。由130艘战舰组成的英国舰队面对着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小岛，一道道悬崖峭壁矗立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开战几天后，英军伤亡数百人，那些挣扎于生死边缘的战士被送往贝蒂号，受枪伤的水手和士兵往往由亨特及其外科医生团队进行治疗。木船在暴风雨中颠簸飘摇，亨特以其原始的外科手术挽救着负伤流血、奄奄一息的生命。人们常问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为什么战争中使用的“伤亡人员”一词既包括伤者又涵盖死者？答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重伤战士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死亡，因此伤亡人员基本等同于必死无疑。在没有麻醉剂镇痛的情况下，许多伤员在截肢手术中死于休克，或者在外科医生探查伤口并试图取出弹片时失血而死，他们的尸体被匆匆海葬。在船上臭气熏天的医务室里，那些躺在吊床上的伤员由于伤口感染而患上败血症，也一天一天地相继死亡。两周过后，英军第二次攻岛，并成功地在棚屋当中搭起了一处临时医院。在这里，约翰·亨特开始研究治疗战伤的适当方法。其他大部分外科医生都坚持探查伤口这一古老的治疗方式，而亨特开始意识到，或许少即是多。他的外科同事们将沾满污垢的手指和器械伸进伤口，这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并加速了死亡。亨特采取了十分克制的处理方式，尽管他有多年的解剖经验以及众所周知的手术水平，他却选择了不去探查扩大枪伤，而是悄然无声地对伤口进行处理。岛上第一周的生还概率使亨特越发相信， 保守治疗是更好的方法。他惭愧地意识到，长期以来，外科医生其实都违背了希波克拉底治疗病人的核心原则。首先，不要造成伤害。在一场交战中，5名法国士兵中枪，但是没有被俘。虽然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包括被子弹穿透胸部和大腿，但是他们藏在谷仓里躲过一劫，直到4天之后才被发现。亨特在照护这几位伤员时发现，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法国兵比那些不幸被治疗的英国军人的情况要好得多。最终，亨特相当于做了一次对照实验，他得出结论，尽管没有接受所谓的标准手术探查，所有静养的士兵无一例外都痊愈了。交战双方都出现大量人员伤亡，因此可以对两种治疗方法进行一对一比较，结果揭示出侵袭性治疗的愚蠢之处。毫无疑问，亨特的战地医疗经历令他疲惫不堪又振奋不已，同时也收获颇丰。如此大量的外伤病例磨练了他的技术，他对治疗伤口和如何看待感染等问题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亨特在岛上待了1年多，然后又去葡萄牙度过了一段时间才返程回家。1763年，他回到伦敦时，乔瓦尼·莫尔加尼的著作《疾病的位置与病因》逐渐广为人知，最终于1769年被翻译成英文。《疾病的位置与病因》是一部令人钦佩之作，他第一次将症状与患病器官联系起来，是现代病理学和医学的基础。亨特天性好学，他对治疗过程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再加上莫尔加尼的著作对人体的思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偶然凑成的条件使初步的手术治疗第一次成为可能。是这样吗？难道印度、波斯、埃及和亚述等古代帝国没有尝试过原始的外科手术吗？虽然古代帝国的智者对人体功能的看法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但是他们既然有能力做手术，那么这种痛苦的手术又是如何在古老民族的人民身上进行的呢？答案是阿片。阿片是一种源自罂粟的古老物质，这是一种原产于地中海东部的被子植物，在中东和印度一带被广泛种植。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医学文献都提到了阿片的使用，有早期外科手术的地方就有罂粟的栽培。罂粟花的踪迹跨越了帝国，用其枝叶制成的产物包含阿片类生物碱麻啡和可待因，对贸易运输、医药的现代化以及宗教传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线香、香料和丝绸的贸易路线大多为陆路或靠近海岸的海路，然而地理大发现时代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海上航行，以及茶叶、烟草、蔗糖、棉花和药物的国际贸易。17世纪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拓了洲际贸易，在其成立后的百年中，专门从事香料和茶叶贸易。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陶瓷、丝绸和茶叶等奢侈品需求量很高，但是中国几乎没有对欧洲商品的相应需求。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英国将印度的鸦片生产商业化，并向中国市场销售会使人高度上瘾的鸦片。鸦片市场在东方的日益繁荣，使这种灵丹妙药也不可避免地大量涌回母国英格兰。英国出现了对吗啡及同类产品海洛因和可待因的需求，也就不足为奇。托马斯·西德纳姆被视为英国医学之父，因他制成了一种以阿片特制的丁剂，并称之为阿片丁。这是一种阿片、雪莉酒、肉桂、藏红花和丁香的混合物。阿片丁几乎成为所有英国内外科医生的日常必需品，这也使亨特可以在乙醚和氯仿麻醉出现之前的那个世纪里进入禁地探险。实际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其他一些早于亨特的人是第一位重要的外科医生，例如帕雷和波特等人。 但只有亨特是最后一位在没有全面麻醉的情况下开展手术的伟大外科医生，而他所享受的那些成功部分要归功于阿片。